好，我们今天最主要要把四世纪的第三章要来个总复习。好，我们在提到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好，我们特别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这一章是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事情。那讲到属灵征战，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征战主已经得胜，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主已经得胜了，我们还要再靠着征战来得胜的话，我们就没有把握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那我们在主的里面靠着他来得胜，就能够得胜而且有余啊！我想这是讲到属灵征战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还有就是说，既然主已经得胜，为什么还有征战呢？因为主刻意留下一些仇敌，为要试验我们。所以你如果读第三章第一节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特别留下来的，是要试验那不曾知道征战事的以色列人。所以征战就好像呢，神特别留下来给我们的，他把那个大的仇敌都打得差不多了，留下一些小仇敌呢，是来训练我们来打仗的。这是我想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他到了第三第二节特别告诉我们说，要叫以色列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些人呢，知道而且学习征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征战当中，我们就每天过日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得很顺利，有的时候不顺利，我们不知道其实这是征战。所以他留下来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征战的事，并且呢学习怎么来征战。你学习过以后你就得胜了，就是得胜者了。所以这是有他积极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厌恶自己，但这个基本上是在训练我们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就不一定会这么惧怕，也不会这么讨厌。那他的目的呢，还是要试炼我们是不是听他的诫命。换句话说，我们到底对神的话是怎么样。如果你对神的诫命不肯听，你就发觉你被仇敌压制了。但如果你听的话，你发觉你能释放。那当然他们的结果我们知道，不好的结果，第一个他们竟住在仇敌当中，换句话他与他们没有分别。这也是我们常常落在压仇敌压制底下的原因，因为我们跟仇敌没有分别，我们跟这世界没有分别。世界人怎么想我们也怎么想，世界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世界人他们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我们也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世界人按照他的天性在做事，我们也按照我们的天性来做事，我们也按着圣灵来做事。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代表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也常常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把自己从世界肉体中分别出来归给圣。所以他们竟住在仇敌的当中，然后呢娶他们的女儿给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这代表与他们联合。所以当你如果没有跟世界分别的时候，你就与他们联合，到最后就是拜偶像，侍奉他们的神。侍奉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常常侍奉两个主，我们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侍奉马门，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侍奉自己，这个就是去侍奉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属灵征战的功课的时候，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要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爱神很重要，一个爱神的人呢，就是遵守他命令的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你会发觉如果你真的全心去爱主你打仗就很容易，如果你不是全心爱主呢，你就很惨，常常失败，常常被压制。第二个，我们常常说爱主，我们是比较情感的爱主，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注意到，就是尊主为大，在凡事上把它放在首位。如果这两点，就是一个是爱神，就是说他诫命，一个是常常尊主为大，这两件事情学习操练的话，征战就比较容易。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小事我们几乎都是自己在决定，我们没有学习在小事上来跟主寻求把它摆在首位，结果我们后来就发觉就越陷越深所以这两点我想我们在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好，第三章第一个仇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天。所以就讲到，我们知道这讲了世界跟世界背后的那个王， 因为这个世界背后有个王，这世界背后有个神，这个神呢常常弄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神福音的光，使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背后有个世界的灵，所以我们不懂得关于神的事情。那这个整个世界背后，我们先发觉是一个系统，一个组织，整个世界的发展背后啊，都是为了抵挡神的。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正面的，但是背后那是抵挡神的，是要蒙蔽人的眼睛，让人离神越来越远，这是这个世界的目的。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世界可以分成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宗教方面，这宗教方面呢，就是以巴比伦做代表的。巴比伦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混乱，所以这个世界很厉害，他知道人有空虚，人需要也填满，所以他给你很多东西填满，甚至呢他给你宗教，宗教可以暂时安抚人的心，甚至我们说的基督教呢，都可能变成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使我们与神失去那个直接的而且活泼的关系。所以这个世界的宗教很可怕的。第二个就是讲到他政治这一方面的，他有各样的逼迫，各样的压制，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发觉有很大的压力，许多人真的是被这个压力所苦，当因着这个压力就造成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就差了，然后你看最近就是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疾病跟这个免疫系统有关，跟压力有关，这世界给你有个压迫，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这个压力，所以你看我们许多人精神衰弱，有各样的疾病。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世界有它商业的一部分，它非常吸引人。它吸引人呢，事实上到有一天我们就才会发觉，原来这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它给你的东西似乎是好的，但是不能持久的，到最后你会发觉原来都是为那个法老，这世界背后的王呢，给他建造积货城而已，都是为他在做。那诗篇124篇给我们看见有关世界的另外一幅图画，如果你翻开诗篇124篇的话，那边特别把世界用另外的三幅图画来发表。第二节第三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这把世界呢形容成一个野兽，非常的残暴，不公不义，欺压困苦的，所以呢常常把人活活的吞了，好像人吃人。事实上这世界就像个野兽，所以讲到欺压压迫的那一个部分，就好像政治这个部分就好像一个野兽。第四节第五节，那是波浪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所以世界另外一方面就像个洪水，你本来很好的建筑物，洪水一来以后一下就垮掉了。所以呢，你看世界给我们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呢这一切到有一天一下就下去，所以世界跟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一下子就过去了。第三幅图画呢，就是一个捕猎网罗的图画，就第六节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了我们逃脱了啊！所以这世界像个网罗把我们缠住，让我们不自由，不能来侍奉神，所以这跟宗教这一方面有关系的。他们从前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就不能侍奉神了，所以神要把他们带离三天的路程让他们去侍奉。为什么三天的路程呢？一方面当然三天是指从死里复活说的，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三天大概就是过了红海了，与世界彻底隔绝了，就从你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世界，我们第一碰到第一个仇敌就是世界。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周遭的世界，科技的发达，你会发觉就把人越来越带到骄傲远离神的地步，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灵，世界的王，世界的神的手中弄瞎了我们的眼睛。那怎么对付世界？我们从俄陀列身上，就第一个得胜的俄陀列身上，我们就看到得胜的路。第一个就是说他有加勒的灵，因为他是跟随加勒的，加勒是他叔叔，所以他也有加勒的灵，就是他专心跟随主，全心爱主。所以你看见啊，每一个得胜者他一定有这个特点，就是全心的爱主，专心的跟随主，不计代价的。所以这是他有这个加勒的灵。 就因着他这样的缘故呢，他就把基列亚巴，就亚巴之城攻下来了。这个亚巴是很厉害的，把他攻下来，结果呢把那个城改成希伯伦，所以他可以与神有好的联合交通，成为神的朋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爱主，没有好好跟随主，你就进入不了这个交通，这个联合这个朋友，我们只是在外面打转。这是他有加勒的灵，专心跟随主，而且呢他有与神联合交通，成为神的朋友。然后我们知道他把基列西弗给攻下来了，就是苏之城，使他变成，这代表神的话，然后把变成底壁，底壁就是神的圣言，活的话，就是他不但爱主，他也爱主的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爱主，我们也需要爱主的话，因为你要爱他的命令嘛。但这话呢，不是留在字句里面，因着你有与神有联合有交通，这话就变成活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后来他得到了一块地，就得到了上权下权，换句话，他有圣灵的浇灌跟充满的经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话跟神的灵不能分开。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出问题，要么就是太偏重于神的话而没有神的灵，要么就是太注重神的灵而没有神的话，这两个都不好。因为你如果你真正注重神的话，你必定注重神的灵，如果你注重神的话你不重神的灵，那就变成自居，死气沉沉的。但如果你只注重神的灵不重神的话呢，没有神的话给你矫正，所以有的时候就容易走偏了。不是神的灵会偏，是我们的人是会偏的，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因着他平时有这样的操练，就是操练与神的交通，与神的联合，成为神的朋友，因为他专心爱神跟随神，愿意付代价来的，然后他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平常又有这样的操练，所以你看当第一个仇敌来的时候呢，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耶和华的灵不是随便降在他身上的，一方面这是神的主权，一方面是他有他的条件，所以他就得胜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上次交通的，就有关于第一个仇敌跟如何对付他的。好，那第二个仇敌我们知道就是摩押人所代表的，摩押是代表肉体，我们都晓得，但是这个肉体呢特别是注重在骄傲方面，因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肉体一定是从骄傲来的，所有的肉体你看都是骄傲，不管你怎么隐藏，它总是有一个骄傲的灵在里面，这是摩押所代表的。所以摩押是代表肉体，肉体是我们里面的仇敌，世界是我们周围的仇敌，这两个常常你发觉不能分开的，他们是同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的肉体和世界都有共同的目的，要阻止我们得产业，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那如果我们得着了这个产业呢，他要阻止我们享受这个产业。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到安息，他烦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安息，这是得安息。但你要享受安息呢，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你不但要得安息，你要享受安息，你不但要得产业，你还要享受产业。他们都已经得了产业，但他们现在没有办法享受产业，因为仇敌来了。那伊基伦我们知道他是代表肥胖，他的意思是肥胖，就骄傲到一个地步，就好像用肥胖来发表。得胜的路我们从以户的身上看见了，以户本身是一个左手便利的，换句话他是一个天然软弱的人，但是以户本身是能力的意思，而这个能力是靠着联合而来的，所以他是靠着神有能力对付这个肉体，所以不是靠他自己，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不可能对付肉体，我们对付肉体我们都软弱，但是呢他有能力，就从神来的能力。他能力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是便雅悯的后代，我们讲的便雅悯是右手之子，是有能力的，但他在成为能力之前呢，他是便俄离忧患之子，换句话他经过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对付剥夺而产生了复活的能力，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与神联合这个能力，而且他认识神的话，活泼的话，所以是两刃的剑，所以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如果你是字句你没有功效，活的话才有功效，所以他 对付这个仇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报告你一件事，他是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这个事情就是路加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讲的，凡属基督耶稣你的人啊，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根基，你必须要看见。然后接着呢，在平常的操练就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所以当这个肉体对付过以后，这是主做的工作。他们怎么做呢？他们靠着圣灵致死肉体，所以他们就追赶那一万个摩押人，而且呢不容易人逃脱，所以他绝对不放纵肉体，就是一个对付。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主已经结束了，这个征战已经得胜，一方面呢每一天主都要训练我们，今天一个明天一个，不要容一个摩押人过去，没有一个逃脱的，这是我们在以户身上所学习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以户之后有三家，他对付的是腓力斯，那腓力斯所代表的也是肉体，因为肉体是有很多方面的，那这里的肉体是特别讲的，他不服管制跟约束的，所以他没有经过红海，没有经过约旦河，他不愿意去对付世界，不愿意对付肉体。所以我们特别举了撒母耳上十七章哥利亚的例子，因为哥利亚被称为纳腓力斯人，他是腓力斯人的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整个这个肉体的特点。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哥利亚是一个伟人，是一个高大会吃人的巨人，这是我们肉体的代表，很大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对付不了这个肉体，常常失败，因为他高大。第二个呢，他是从小就做战士，很会打仗的。第三个，他很会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一下这个都盔甲啊，所以很难攻击制服的。第四个，他很善于校正，你在那边叫，每天都出来校正。换句话说呢，他很会挑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你看我们为什么动不动要发脾气啊，动不动就失控，因为他很会，这个肉体很会挑拨我们的，他也会呢鼓动我们的心思干什么，好好的体贴自己，他也会鼓动我们的意志，就是不服神的律法。所以这个肉体呢，这个哥利亚所代表的非常诡诈，很难抵挡的。所以呢你看见当他出现的时候，从扫罗开始整个以色列全部逃跑，因为都是属肉体的，所以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站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都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说句实话，我们都为自己着想，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前面，我们都是为自己着想，我们也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就算我们服神的旨意，喜欢神的旨意呢，我们也是注重自己的荣耀过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给肉体留地步，肉体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所以你看到哥利亚就逃跑了。所以哥利亚一出来就四十天在那边校正，就把所有这些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在内全部真相都露出来了。如果你真的懂得这个征战，你会发现你每天生活就发觉就把我们这个本相给露出来，因为呢肉体在我们里面掌权嘛，所以我们碰到他只有逃跑。那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能够对付肉体。大卫有隐秘处的经历，这没有人知道，这只有神跟他知道的。所以他在放羊的时候打胜过的有熊有狮子，这都不是偶然的。别人可能会觉得很倒霉，没有，他这是他征战的机会，所以每一次你的生活中跑出一个熊来，你要注意了，这是给你征战的机会。跑出一个狮子来，这是给你一个征战的机会。主在平常就操练我们，而且呢，在操练当中呢，他知道是耶和华保守他，所以每一次征战，你要知道是神在保守我们，有他在保守，我们要懂得来征战。但因着他征战，平常有操练，有了得胜的经历，所以他就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肉体，像个野兽，不是不能征战，是可以打赢的。他能够打赢狮子，打赢熊，他就能打赢这个，这只是另外一个野兽而已。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有两个点是他得胜的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在属灵征战上啊，这个名很重要。这名有的时候我们很注重，就是说你要呼喊耶和华的名。当然，在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耶和华的名很有能力的。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名的实际，这个名的实际就说出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完全得胜，胜过世界仇敌肉体。 这个名，所以还不仅仅是呼喊主名而已，而在你呼喊的里面呢，你看见主的得胜。第二个就是说，他从溪水中拿了五块平滑的石头，我用一个石头就把他打死了，所以这平滑的石头就说出了圣灵像水流一样，平常就是不断的做工，把我们的肉体就像那个石头一样，那个光滑本来是很粗糙带着棱角的，就慢慢慢慢长时间呢把它磨顺了，就变成平滑的石头。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得胜的经历，顺服圣灵，结果呢你就能打胜仗，而且不但打胜还得胜有余，所以还留下四块石头。所以现在三家也打赢了600个腓力斯，所以不简单了。我们这样特别提到三家，他是亚拿之子，亚拿是回答回应的意思。换句话说，当神要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呼召、对属灵的征战，神有要求的时候，他能够回应。那三家本身我们也讲过，第一个它是剑的意思，神的话就是属灵的宝剑，所以它的确有圣灵的从来的话。第二个是九正，我们讲到是朋友说，神的朋友说的。第三个我们上次没有提到，那这次讲到就是说它是嘲笑的意思，他向着仇敌，他不但不惧怕，他还能够戏弄他，就好像大卫对付哥利亚，那根本不怕，他嘲笑他。所以三家是用刺棍打败了600个腓力斯，刺棍是他平常的工具，所以他平常就在操练的。所以你不需要到哪里去学，你在你日常生活中就是你学的地方，就是你操练的刺棍的地方。这刺棍是什么？就是智慧人的言语。就换句话说呢，他是一个被神的话及神的灵充满的人，所以他对付仇敌的那么得胜。所以这些我们话是很容易很快就讲过去，但是呢，这却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要学习操练的，而且不是一两天可以操练的，或者长时间操练的。等到真正那个征战来的时候呢，别人全部倒了，你还能够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一个总结。